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大春兄你好，
你好，
大家好，哎，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题目是，就是我们今天刚才问的题目，春季数量较多的流星雨是什么样的流星雨？大概预计，我们先讲预计在什么时候到达高峰？
好，5月6号。
5月6号。那最多的时候每个小时平均可以达到多少颗呢？
50颗。哎，
那这个密度或者说这个频率会让我们怎么去让我们怎么去，我们还是不讲它的名称啊，说说看，就是这个密度应该怎么，就是不眨眼睛，50秒钟。
不，50颗啊，每小时平均可以达50颗了。
嗯，1分钟1颗嘛，
对对对对，大一两分钟一颗哈，这已经算不错了。可是大春兄，我觉得很好玩啊，墨菲定律啊，因为它全天都有可能出现的，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你看东边它在西边出现，你看南边它在北边出现。
那我们怎么知道准确的捕捉它们的身影呢？
最好找个地方开旷的空旷地方躺下来。
嗯，
也这一个5月6号是因为还是有月亮了。
嗯。
所以上半夜是有月亮的，因为这几天是接近上旬嘛。
是，
但是呢，月亮到午夜以后，12点1点就下去了哈。
嗯哼，
也不错。所以到凌晨1点到2点半左右啊，没有光害、空旷的地方可以躺下来。
嗯，
记得哈，还是要盖个被子啊，不要受凉了。
是，
能够就四面八方怎么看？
嗯，
对，最好、
最好是四面八方都看得到。
对对对，
郊外平坦，还没有。蛇鼠虫蚁这一类的东西啊，还要能盖块被子。
哎呀，这不容易啊，因为现在也可以顺便去赏萤火虫。
嗯哼，
4月底5月初其实萤火虫刚好是这个季节啊。
是，
对，前几天咱们还在新竹北埔的麻布山林啊，做了一个标杆学习的活动啊。晚上也是赏萤火虫
啊。
然后对对对，这当然现在月亮是比较大了啦，但是或者是晚上抬头看星星，
是
抬头看萤火虫都挺好的。
我们现在可以公布这个春季最大的或者唯一数量较多的流星雨是什么流星雨呢？
是宝瓶座 Eta 流星雨。
Eta，
对 Eta， 它那个像希腊字母里头有个像 N， 然后右边的尾巴长长一点的啊，念成 Eta Eta Eta。
哦，对，写成那个应该是算是。小草的英文的 N， 但是 N 的那个收尾的地方更长一些，
对，往下拉长一点啊，那就是 Eta， 有时候带个勾上来的啊。
是
宝瓶座 Eta， 就是宝瓶座里面那颗 Eta 那颗星附近是它的辐射点，就是看起来好像流星都从那儿出来的啊。
啊，
但是呢，这个流星雨是跟哈雷彗星有关系的。
怎么说？
它就是哈雷彗星轨道上的残余尘埃。
嗯哼，
呀，流星雨跟流星不一样。一般的流星都是太阳系里面任意四散漂浮的灰尘啊，给地球的重力场逮着了以后，穿过大气层掉下来造成流星嘛。
嗯哼。
但是如果地球每一年都会穿越几个固定的彗星轨道，
是，
当然彗星走了也不在那儿，不会说吧唧一下撞上啊。
嗯。
但走了以后呢，它留下好多轨道上的灰尘，所以地球穿越的时候呢，在短时间之内大量的。这些小灰尘呢，就会落进了大气层
啊哈，
所以才会有流星雨的现象出现。
是，我记得你曾经解释过雷星雨，说到雷星雨的每一颗流星的核心，可能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微尘，是吧？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一般看到流星，它大概造成那个流星的灰尘，也不过就是1/1000克左右，小沙粒、一个小沙粒，
非常小，可是却能够那么闪亮。
对，因为它。摩擦大气，跟大气摩擦了，高速摩擦燃烧，瞬间发亮，一下烧掉了。
在太空之中没有空气。
对，太空中没有、它是被地球吸住了以后，对着地球掉下来
啊哈。
所以越掉越深的时候，大气层密度就越来越高嘛。
嗯，
就在某一个高度，就因为密度太高，摩擦生热，点着了一下就烧掉了。
我们许愿的到底应该许彗星还是许这种流星？
流星一般许愿是许流星啊。
嗯，
大春兄，中国人跟西方人看的不一样啊。
嗯哼，
中国人看到有星星掉下来，说是降星陨落啊。
对，
总是要吐口痰去去晦去煤气嘛。
嗯哼哼，
那外国人看到就是吉祥的不得了的许愿的对象啊。
嗯哼，
我想说一中一西两人走在夜空底下看到流星的反应很不同啊。
是的， 另外，四月十六号，也就是上个月了，到本月十三号之间，第二次最大亮度负四点七等，那是什么星呢？金星。
对，全天第三亮的，除了太阳、月亮之外啊，最亮的天体就是金星了。
嗯哼，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金星离地球近，因为它是第二个，我们第三个吧。
嗯，
第二个是金星本身周遭是环绕了一个非常浓密的大气层啊。
嗯哼，
那反射效果很好。
嗯哼，
对。不过有意思是因为它是内行星，它是比地球还接近太阳的。
是。
所以如果你拿个小望远镜看的话，会发现金星是有月相的。
嗯。
对啊，有时候满月，有时候新月这个样子的。
是。
但是这一阵子，尤其是现在是五月上旬了嘛。
哎。
那到五月中之前呢？清晨起来，大家无论是睡晚一点或者早起一点啊，
嗯哼，
到早上三四点钟的时候，在东方天空是一个超级亮星啊。
哦，
对，这就是古人讲的启明星了。
嗯哼，在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还说大概一般呢、啊，每隔一年半，金星就会遭逢到一组最大的亮度，
哎、
而每一组最大的亮度。大概相隔七十二天，这让我们怎么去理解？
它是这样子啊，就是金星对我们来讲有两个位置是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叫东大距，一个叫西大距。
是，
也就是如果我们把太阳跟地球想成一直线的话，金星在这一个直线的左边或者右边，当金星、地球、太阳形成一个直角三角形，而金星是那个直角的时候。它就在我们的夜空走到了最大的、最高的阳角了。
嗯，了解。
能够走最高阳角、嗯，然后呢，比那个地方再近一些的，也不是刚好在东大距、西大距哦。
嗯哼，
就是东大距后三十六天，或者是西大距前三十六天。
嗯，
因为当时你看嘛，它越接近我们啊，我们越不容易看到它的亮面。
是，
你可以理解，就是当金星、地球跟太阳排成一直线了。
嗯哼，
因为金星在我们跟太阳之间，
是，
所以金星的亮面我们完全看不到。
是，
可是呢，如果它稍微往旁边侧开一点，我们会看到亮面，而又因为它近，所以它特别亮。
嗯，
但你把它拉远一点以后，拉远一点的时候，你会说，哎呦，这它的亮面就比较宽了，可是它要变远了。
嗯，
就这两个因素，一个是亮面有多少，另外是距离有多远，
距离有多远，
这两个因素决定了在东大距、西大距之前之后，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最亮。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还会看金星，会看成每月的形状，是吧？
哎，对对对，就是这。
不是说纯粹圆的。
对，因为它在我们里面接近太阳啊，
嗯，
所以太阳把它照亮的那一面呢，地球人通常没有办法完全看到。
是，
这是为什么月亮跟我们一样是有，对，就跟地月一样啊，
嗯，
它的月亮的月相都来自，太阳把月亮照亮的那大半面啊，
嗯，
我们没有办法都全部看到。
是，另外，美国一个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视讯祝贺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也就是 NASA 的女太空人 Peggy Whitson， 这个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节目说到过哈。
对对，有点像老太太了。
对对对，这个 Whitson 女士打破了记录，成为在太空待最久的美国太空人。
对对，她个其实小小的那个 Peggy 啊。
嗯，
但是上次我们讲了待了很久的太空人说刚刚打破记录嘛，
嗯，
那所以呢 ，Trump 呢就很高兴打电话给他了，他那著名的 Trump 的女儿也在旁边伊凡卡，
嗯哼，
一块儿跟那个 Peggy 聊天，因为她是女太空人嘛，
是
特别强调女性对太空的贡献啊，
嗯哼，
但是呢，Trump 就问他说，那你到底在太空中有什么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嗯哼，
那 Peggy 当然就讲太空人最常讲的笑话了。就是今天的咖啡就是明天的咖啡嘛，
今天的尿是明天的咖啡。
哎，不，今天的咖啡要这样讲，
嗯，
今天的咖啡喝下去以后，
嗯，
排出来的尿，
嗯，
经过清理净化以后，
啊，
是明天冲咖啡的水，
嗯哼，
他们简单的话就是
今天的咖啡
就是明天的咖啡，
嗯哼。
那川普听到以后，竟然给了一个没有，实在是没有总统高度的答案。
对，他说还好喝的人不是我。嗯哼，
他应该这样讲说：“哎，你们真辛苦，我觉得希望有机会在太空跟你们同甘共苦，那这是多好多感动吧？”
嗯，这也比较普通一点。
对，
嗯，好，那么这个川普这个不是太重要了， 但是这位 Woodson 他还要待多久呢？
这我不知道，他大概在通常他们在太空站一待半年吧。
嗯，
对，我不知道他这次待了多久，上次我们讲过他，所以他应该再过最多一个月什么就该回来了
啊。哈，
对，
常住在太空这件事情好像也被严肃的拿来讨论了。
对，那现在欧洲转向了，
嗯哼，
本来欧洲跟美国都是共同合作的嘛，
嗯哼，
现在转向中国大陆，那想要在月球建立一个 village，
是
月球村了，
嗯，
那让太空旅游可以到月球去住，同时还有月球去开矿，就像小行星开矿一样，
嗯，
到月球开矿也能够有一个基地了。
那这件事情会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可能实现呢？
嗯，对，还有时间呢，还有年代哈，
嗯，
但是呢，现在说。准备要月球的太空任务跟大陆去合作，
对，
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了哈。
嗯哼。
但是呢，你可以想象得到说，大陆其实在明年2018年，
嗯，
就有点想要把人送上月球去了。
嗯哼。
所以我相信那个速度啊，如果合作起来，那速度还是蛮快的。
是。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消息，我们好像之前还没有来得及细说，就是美国太空英雄葛伦过世这件事。葛伦的重要性可以稍稍谈一谈。
Yeah, John Glenn 是美国最早期其实首先进到了地球轨道环绕地球一圈的人。
嗯哼
，John Glenn， 所以到他其实一直到了70几岁还出任务哎。
嗯，
对呀，他后来不是当参议员吗？还是进了国会？
嗯，是。
那这个 Glenn 是很有名的一个传奇性的人物，
是
95岁了，刚刚去世了。
嗯，好，好。另外，2022年，大陆发誓要在地球附近建立起载人的太空站。
对，他们其实已经做了。我们原来不是讲说那个天宫一号、二号吗？
哎，
天宫一号只是一个示范性的东西，天宫二号呢，就有人在里头住了。那上次上去的两个人在里面住了33天，
嗯哼，
他们已经有中期驻留的能力了，不是说只有一两天了，
嗯嗯，
中期驻留的能力。那现在他们准备要长期来，我想大家有挑战人在太空中，待的时间长短吧，
嗯，
那又做实验、技术开发，
是
看太空资源了。
这些营建的工作，
嗯，
我们很难想象，因为它不是我们在地上盖房子啊。是吧？那他要克服的哪一些，比如重力的问题啦，或者是什么样的载具，或者怎么？这好像不但他们是太空人，他们还得是工程师，还得是蓝领。
对，大致就是每一个太空人，就拿美国人的长久历史来看啊，
嗯，
每个太空人多半要具有2项以上的专长。
嗯。
我想包含，当然第一个工程师，你要能够动手拿设备修仪器。
嗯。
那另外有些人就是有医生的专长，有些人可能是植物学家，
嗯，
那有些人可能是其他的这些电子工程师，或者是建筑方面的专才去建太空站的。
嗯，
呀，
是。另外，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嗯，
跟天宫是不是对接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嗯，
就是。它现在是大陆是针对的天宫二号，
嗯哼，
在轨已经在轨道上运行了吧？
对。
那运行的时候呢，像推进剂，因为你这个太空站呢，3不50它会往下掉，
嗯，
还是有一些低轨道300-400公里还是有一些空气的啊，
嗯哼，
那会往下掉。那往下掉的话，需要自己有燃料能够喷气把它往上升，
嗯哼。
那如果推进剂用完，那就完蛋了。
是。
所以它有的时候就要把这个补给船送上去。给他加加油，
嗯哼，
所以呢，那这一个发展的天舟一号，大陆把这个叫天舟一号的货运飞船呢，啊，
哎，
加完了以后，那当然天舟一号回来，可是呢，在6月中下旬会第二次，他在轨道在做这个推进剂增加的实验，
嗯，
他们其实只是在发展这样的技术，但这个技术如果发展成熟了，未来不是只有说天宫二号这个太空站了，
嗯，
那比较大型的。珍贵的科学仪器用到后来它的喷射推进剂没有了都可以上去加，
嗯哼，
这就是以前我们自己在 NASA 工作的时候，
嗯，
最心疼的一点， 很多卫星呢都还是好的不得了，尤其是红外线的
啊，
需要加液态氦，不是液态氮的，是更低温的液态氦。
嗯，
那等到液态氦，因为液态氦带上去它是有重量的嘛，
嗯，
你能够带的东西有限，液态氦用完了以后，仪器呢里面侦测器一升温，它就不能再侦测红外线了。
是，
对，所以它如果能够在轨再给它增加液态氦的话，
嗯，
那它就可以继续活下去，因为其他部分全部都是好的。
嗯哼，是，还有。NASA 送人上太空，可是有很老旧的东西在里面，那个是什么？
太空装了
啊，
对啊，所以
可以谈一谈这个吗？
对对对对，很好玩的是说，这些 NASA 的太空装，大家我一直觉得啊，
嗯，
大家千万不要说，也不是说看着风就是雨，就是你看了别人在用的太空装，就以为那就是最佳的选择了，
哎，
看到了美国登月的方式，就以为那是最佳，不是。其实我们年轻一代应该发挥创意，怎么样去改进太空服，怎么样去去更新这个登月的过程，因为那是第一代人，他们就那么样想，想了以后做出来成功了，那别人就以为这就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了。
嗯，
太空装其实也是啊，那我们现在看的太空衣40多年以前研发出来的，
是
当时只是想说这些套研发出来呢，18套太空服摆在的太空站上面，
嗯哼，
使用期限15年。
嗯，
那早就，现在早就超过了。
嗯，
因为最早的时候，你可以想象40多年以前，现在是2017年嘛。
对，
70年代的时候，太空刚刚开始准备要上太空人要去漫步的时候研发出来的。
嗯哼，
那这种太空服呢，它历史寿命也不过就是15年。
嗯，
那现在弄那么多18套美国人做的，现在只剩11套，
就是11套还可以穿。
还可以穿，但是撑不到太空站在2024年关闭。
哦，
对，
那怎么办呢？你不能为了，你说为了要什么？这一个是撑，另外做新的好像也划不来，是吧？
啊，不，他现在做新的了，已经花了2亿美金哈，
嗯，
去研发新一代的太空服装啊。
差别是什么？
他做了很多改，因为你想40年前的旧技术跟现在的材料材质跟他那些管线都不一样了。
嗯，
以前的太空服太笨重啊，
嗯，
那里面为了要保暖，大学兄你可以想象那个保暖是很可怕的，因为你在没有太阳情况底下温度是可以掉到-150度的。
哦，
有太阳的情况底下晒的时候温度可以升到-150度的。
嗯，
来回将近200多度的差别啊。
嗯，
那衣服材质，光衣服材质是没有办法保护人的，
是
里面需要有水。
哦，
有水担任冷却系统，也就是你到了黑夜里面，那个水要加热，然后你可以温暖的。
嗯，
到太阳底下，那水要变成冰冷的，能够去让你凉快凉快的。
嗯，
那以前就有太空人呢，他的冷却系统在太空服的时候损坏了，破了。
嗯，
那水就跑到他的头盔里面去了
啊，
那就麻烦了，因为头盔里面也是个密闭的环境啊。
是，
那差点那是头盔里面水增多了，把他淹死了。
嗯，
还好他及时回到了太空站里面，然后把头盔拿掉，
是，
所以这是很大的问题。衣服真的已经设计老旧，需要改了。
好的，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嗯，耶耶，哦，我爱News 酒吧。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Hello， 维新。
哎，大春兄啊。
这个超老旧的太空衣，现在有一些，有哪一些面向上改进的？据说从1970年代开始研发以来，到现役的太空装，都曾经出现过3400多个问题啊。
对对，
很恐怖啊。
哦，很，对对对，还好它多半是小问题啊。
嗯，
但出过几个大的状况，包含人自己没有好好维护啊。
嗯，
以前我不知道说过没有啊，有一个加拿大人太空人，
嗯哼，
那他的名字叫 Hassfield， 他其实也写书也上节目，所以大家很清楚他在太空站待的故事啊。
嗯，
他那一次呢就是出去执行一个国家荣誉了
啊。好，
加拿大呢负责制作太空站上面的摇背。
嗯哼，
一个长长摇背伸出去，
是
一个 arm， 像手背的 arm 那样子嘛。
嗯哼，
那他们国家又叫加拿大，所以简单叫 Canada arm。
Canada arm，
对， Canada arm， 他要负责 那个刺是把 Canadarm 运上去了以后，
嗯，
他要在太空漫步负责把那个手背装起来的，
嗯，
结果呢刚出去才刚开始锁螺丝啊，眼睛突然开始刺痛，
嗯，
我不知道说过这个没有
啊，
他刺痛的结果呢，他左眼就开始流眼泪，
嗯，
睁不开了，
是，
但他说他自己本身又没有遗传到他们那一个系列的高鼻梁，
嗯哼，
所以他妈很快眼泪就漫到右眼去了
啊。
两个眼睛都有眼泪了以后哈、啊，就看不清前面了、啊。但是呢，他们太空人受训都是很沉着稳定的，不会惊慌。马上看看是不是太空衣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是水的泄漏。
嗯哼，
没有马上的生命的立即危险呢、啊，他就坚持先不进太空站去
啊。
那因为他那个太空那个 arm 不能锁到一半你就跑掉了嘛，
是，
所以他后来还是等了十几分钟，慢慢眼睛能看清了。花了比平常多一倍的时间呢，把那个 Canadarm 锁好了以后，
嗯，
再回到太空站里面去，
嗯哼。
那后来研究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出发之前拿了清洁剂啊，去擦他头盔内部
啊，
清理头盔。可是呢，清洁剂并没有被完全
没擦干净。嗯，
一到太空里面的清洁剂就挥发出来了，变成气体
啊，
刺激到他的眼睛了
啊。
所以后来太空总署根据这一个例证呢，就把他们使用的清洁剂啊改成了像什么胶生那种，对眼睛不要造成刺激
啊，就婴儿式的这种，是吧？
对对。不过呢，这些新的太空服啊，
嗯，
就会把手套也加上了温热器了，
哦，
手套也要加温，然后头盔的照相机也改良了，
嗯哼，
还有照明灯什么的。
是，但是因应未来的太空探索，应该还需要有更能保障安全的太空服了，对不对？
对对，因为外太空的这个强烈辐射啊，
嗯哼，
还有想上厕所怎么办？
嗯啊，现在不能解决吗？现在都尿在里面吗？
对对对，要尿的不要太拙劣啊。
嗯，
所以太空总署其实也悬赏了一笔奖金呢、啊。
嗯，
当时征了几十个案子过来。
嗯哼，
怎么样能够把太空服里面的那个排尿的问题解决掉？你出去工作两三个小时，你不能随时进来上厕所啊。
是，
对，所以他们就有设计不同的尿布吧。
哦，那尿布里的水能收集起来做咖啡吗？
应该可以吧，应该可以吧。大哲兄，咱们讲的越讲越膈应了啊！希望大家现在不是在吃饭的时候。
幸亏我们没有在学太空啊。来，维珍。这是那个航空公司的英国维珍集团，
对，
旗下的维珍银河宣布在2018年会有载客营运，太空船会正要进行试飞呢。
嗯，对啊，大锤兄，你想说这些要试飞的贵宾太空乘客啊，
嗯，
就是让他们能在太空船一号搭上去以后啊、
哎、
飞到怎么讲近太空的环境，就维珍他们并不是让你去上卫星上太空站上月球去啊，
嗯嗯，
只是让你接近到大气层的边缘，进到了太空，看到了黑暗深蓝色黑暗的夜空，
嗯，
满天星斗，然后就回来了，
大概是10万公里左右，10万公尺的高度，
对
对，
100公里，对，100公里啊，带6个乘客，2个飞行员带6个乘客，当然都是要花大钱的啦，一个人大概是25万台币啊，25万美金啊。
嗯，哎，这个100公里高空飞行没什么特别，跟我们一般在平文层这个底端飞行大概是3万英尺吧，1万公尺。
对对对，
是看起来是有个
九、啊、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啊，不一样吗？
对，因为我们在普通的那个33000尺到39000尺的民航机的高度啊，
嗯，
你看到底下天是蓝的，云是白的，
嗯，
地球是在底下是平的，
是。
但你飞到了100公里的地方的时候呢，
嗯，
地球那个弧形就出来了，
嗯，
底下的地球是弧形的，然后整个天空是黑色的了，
嗯，
因为它没有了大气层散射蓝光啊，
是，
所以那个天空是变成了深紫色，接近黑色的样子了，
嗯，
所以那种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事项上面独特之处
啊？我在想说，大锤兄，如果你花了大钱25万美金，你去做这个维珍的豪华 VIP 太空舱的话、
嗯，
你会说这个今天咖啡明天咖啡的事儿吗？
嗯，我到不了那么久吧。
对，
他能让我在上头待多久呢？
啊，不会不会，我想这一定是商务舱头等舱的接待啊。
嗯，
不会说用那个回收水啊。
他也不会待多久啊。
不会待多久，上去以后就下来，我估计这样上去下来也不过就是一两个小时的事儿吧。
是吗？哈，
对，
好，
而且不需要做事前的太空人训练啊。
嗯，
你说像以前那些富豪啊，迪托啊或者什么，后来还跟女的上去嘛，
是，
他们都是真的到了俄国的太空城去，接受了半年的训练，
是，
然后是坐了那个运补船上了太空站，在太空站上待了好几天再下来的。
嗯哼，这个维珍的集团啊，他在研发这种太空旅行的时候，好像还坠毁过是吧？
对，我们前几年好像说过嘛，结果在2014年10月的时候，
对，
有一个试飞船摘下来了，好像那个试飞员还死了。
嗯，
对啊。
从今年5月起，这个 VSS 也就是维珍集团第四次飞行试验准备进行。这个阶段会侧重在如何去返回地球降落，他们发展了一种特别的羽毛球飘降法，这个很有趣啊。
啊，就像羽毛球啊，那羽毛往上翘往下落，像小鸟如果要往下降的话，
哎，
它可能把羽毛是往上竖着的，
是
那呀，然后你这样羽毛竖着，然后整个翅膀又张开了，能够提供比较大的空气阻力。
是，而且这种好像这种设计的稳定度会比滑翔的要好。
这不一定，看你是在什么样高度，离地面多远了
啊。
传统的滑翔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是
为什么我们以前说太空梭啊，起飞像火箭，回来像飞机，因为它回来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动力的，有一点点动力了。
对，
在起飞的时候是大动力把它从地面垂直带上去的。
嗯哼，
回来像飞机的水平降落嘛。
是，
滑翔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但它这种把翅膀往上，那往下这样像羽毛球一样落下来的话啊，跟传统不一样。但如果说他这样做速度快效率好然后又稳定的话，其实也不错啊。
嗯，我们再可以再播报一下这个消息啊，给维珍做个广告。他大概有500个人已经签约，预计乘坐太空船2号，机票售价$25万，不太贵吧？
$25万怎么样？
不太贵嘛？
哎，大学兄能去好几回哈？
那个不是，你要都能回来才行。好，这个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我爱的是酒吧。
台北 FM 98.1 News 98，九八新闻台，5月9号星期二，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
哎 NASA 的太空飞行器首度成功穿越土星环，传回来了特写照片。
对，卡西尼号啊，就是我们以前谈过了好多回了，
是
他到了土星，这一次已经接近他生命的终点了。今年的9月就要整个撞到土星大气层里面去
啊，
要消失殆尽了。
是，
但是在这之前 ，NASA 的太空人呢，啊，太空科学家啊，
嗯哼，
就让他做一些比较刺激的运动了。
怎么说？
就是穿越土星环跟土星之间那个缝。
嗯，
也就是土星环是外面一个环嘛，像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球的，两边一个圆圈。
乐乐球。
乐乐球啊，对。就在这个地方呢，让它从这个窄窄的空间里面穿过去
啊，
那时候速度是很快的。
那个环本身也都是一些散碎的灰尘嘛，是吧？
对，环本身就是
土冰
晶啊、碎石头啊、小东西啊什么的。
啊、
但是呢，以前是让卡西尼在外头绕，
嗯哼，
那还好。但是呢，现在是让它能够从环跟土星间的空隙穿过去。
这有多宽？
你说整个环周环还是那个缝？
环的缝有多宽？还有环跟土星之间又有多宽？
他卡西尼穿过的时候，他距离土星的云层啊，大概只有3000公里，那距离土星环最内圈大概是300公里，这已经是很近很近了。
是，
那个对那个环跟那个土星的距离呢，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他穿的时候是离的环很近的。
啊、好的。那这卡西尼号好像也会正式启动它的自我毁灭的程序。喂，
对，
哎， 九月中之后就撞上土星的大气层，以后我们就很不容易再提到卡西尼了。谈一谈他的任务好吗？
好好好，也就是过去他到了土星周遭以后啊，除了土星本身啊做拍照做研究之外呢，他还去研究了土星的卫星们。
嗯，
所以我们说过那个时候卡西尼号携带了一个登陆船嘛，
是
那个登陆船叫做惠更斯号，
是
欧洲人做的。
嗯哼，
那飞到了土卫六附近就把惠更斯号给扔下去了。
嗯哼，
对，然后他能顺利的穿越穿越土卫六的大气层落下去。
嗯，
土卫六是太阳系的所有的卫星里面唯一一个有浓密大气的，
嗯，
氮气的大气的哈。
是，
那穿越了以后落下去了以后，那落到那个土卫六的表面，还看到了表面有甲烷构成的湖嘛？
对，
以前我们说过了。
嗯哼，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土卫二，那 Enceladus 上次讲的是说它有冰喷泉的。
对。
那跟木卫二的欧罗巴这是彼此互相回应了，
嗯哼，
所以这卡西尼号其实收获还真不少。那他现在最后呢，就是让科学家说了，你看那个环节，大春你刚刚问的啊，是那个环本身的内缘跟土星的表面大概距离只有2000公里，
嗯，
他要从那里面来回穿上几次
啊哈，
呀，他穿十几次了以后呢，最后是在9月15号撞到土星的大气层了，
嗯。九月十五号，也就是他自毁，这 commit suicide 的日子啊。
对对对对对，
在他在可是在此之前，他要进行22次土星环穿越，他是表现他的驾驶技术嘛？
对对
啊，
就让他能够上下穿越22回啊。
嗯，
呀，就很不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彩是什么地方啊？因为他等于换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土星环。
嗯。
你从下到上，从上到下穿越的时候，
是
去看那个环，其实是蛮精彩的。
嗯，
呀，以前还不敢。那是2004年到达土星了嘛？
哎，
所以你看，已经从2004年到现在2017年了，运作了那么十几年的时间，
13年的时间还不敢让他做这么大胆的飞行，是吧？
对对对，但是他现在就说，在穿越或者接近土星环的时候啊，穿越过以前是外围什么两圈之间的空隙的时候，
嗯。
以前2004年刚到，也有近距离穿越土星环的这样子的机会啊。
嗯哼，
那当时呢，它本身是有两个那个大型的天线，
嗯，
盘状的天线，那它就把这两个天线的方向啊调到正前方。
嗯哼，
也就是你自己太空船转一个方向以后呢，两个天线朝前方啊，
哎，
保护自己不要受到那些小石头的撞击。
嗯哼，
呀，这次也是这样子，不过这样子比较麻烦，是因为。你一把它转过来以后，那天线不是朝向地球，
嗯，
那跟地球就断了联系，
失联了就。
对对对，
嗯，哎，它是蛇形对不对？
是，不是蛇形吧？
嗯，
它就是绕大圆圈就是了吧？
嗯，
只不过这圆圈现在是穿越了土星环的内侧的狭缝就是了。
嗯，好，另外有一个消息，我觉得很振奋哈。
嗯，
科学家研究火星砖块。说移民火星，这应该不是一个不太遥远的梦想了。火星砖块就是在火星上可以盖房子的砖，从地球带去吗？还是要在火星上？
不可能从地球带去了。
对吗？就是火星上压的是吧？
对，火星要拿火星土壤来制造小砖块，就是未来想在火星上盖房子嘛。
嗯，
那火星土壤，那你又不能，你现在还没有人拿到火星土壤啊。
嗯哼，
所以呢NASA 就把这个人造的火星土壤来做了，拿来做。
人造的火星土壤是什么意思？
对，
是人在地球上做的。
对，在地球上做的，但是因为火星的探测器降落在火星表面嘛，
嗯，
那他把火星表面的土壤拿到太空船肚子里做了分析以后，
哎，
大概都知道了火星土壤是什么结构，
是
组成的分子是什么东西。
嗯哼，
那所以呢？就把这些分子成分呢，在地球表面重新制造了。
嗯哼，
制造以后模拟做出来，比如说铁比较多啊，颜色深红啊，
哎，
然后有什么成分啊，做出来这种土壤以后呢，交给了科学家。
嗯，
那圣地亚哥的加州大学呢，也就做出来，把它压成了，把这个土壤拿来压成砖块。
嗯哼，
不过它只是小小的样品砖。
哎，
3毫米厚，
3毫米不到1寸，0.1寸。
对，一寸是2.54公分嘛，
是，
那0.1寸就是0.25公分，
嗯哼，
也不到0.3公分的，
嗯哼，
圆盘形的小砖块，
嗯哼，
然后他们看一下说到底这样拿这种火星模拟土壤做出来的砖块啊，高压压缩以后到底结实不结实，
嗯，结果，
哎，结果还不错，比混凝土还坚强。
哦，也就是说人类的一种很重大的天赋给显现出它的科学意义，就是人到哪儿都会最适合当草地皮的人。
你说人也既然能盖房子，一定会去搞营建草地皮，
不是吗？
对对对对，那咱们得先好好把这火星的地先占住再说啊。
买做了几百块3毫米，也就是0.1寸的圆盘形砖，这种砖就可以拿来盖房子，可以保护人在其中居住吗？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只有那么厚吗？
哎，没，你做了这些砖块以后啊，
嗯，
先测试它是不是能用。如果它能用，不会散掉的话，
嗯，
那未来到了火星上面，那些泥土拿来以后，放到模子里做大块大块的，就方便的。
哦，它只是一个模型，就是。
哎，对，是个模型。但而且我们说，表面的土壤富含氧化铁嘛。
哎，
那现在发现氧化铁可能是个坚韧的结合剂。
氧化铁就是锈嘛。
对对，锈。
啊。
对，它可以，它的结合还有这样结合的效果啊。
嗯，
哦。原因都是因为2012年的时候。NASA 的好奇号啊，那时候也是在火星表面开来开去嘛。
是。
记得最早是精神号、机会号啊，
嗯，
第三代是好奇号。
是。
他就把火星的灰尘跟沙粒都收集了以后啊，分析成分，
嗯哼，
啊，知道怎么样做火星的土壤了。
是。所以这是取之于火星，用之于火星。
对，而且现在啊，你大专你记不记得，川普刚当选的时候还说他要把 NASA 给废掉了。
嗯哼，
那现在已经签了约了啊，
哎，
签署了要求 NASA 在2033年把人开始送到火星去了。
是，
对呀。
好的，非常感谢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给我们带来的几个话题。还有一个最后一个，我们现在来不及说了。美国邮政将日全食搬上邮票，是吧？
对，
这个日全食的邮票还有点特别的地方，它是感温变色。
对，那就像杯子一样，你只要变热了以后，它颜色就改变了，
嗯，啊！
所以你手放到邮票表面上，原来它的图像不见了，就出来新的图像了。
这就是日全食。
哎，对对对对，
就是在你的邮票上制造日全食，是吧？
对呀，啊，对呀，
啊，嗯，
蛮好玩的，也是个噱头吧。
是，
好，
感谢，谢谢孙馆长，谢谢。